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我哋能够喺新堂里边去做直播，同埋去敬拜我哋嘅主。虽然喺技术上边有少少问题，但系呢个系无阻到我哋去敬拜我哋嘅主嘅，因为万事都总有事。我哋同心祷告，天父，我哋感谢你嘅心恩，主你爱我哋，你招聚我哋嘅弟兄姊妹嚟到你嘅殿里边，让到我哋能够去守洁心清，去敬拜你。求主你去悦纳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所呈献嘅礼物，更加让你个话语能够藉着圣经嘅教导，帮助我哋喺生命里边去成长。愿你带领我哋，我哋感谢你，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人同人人同人相处啊，一日人同人嗰个交往咧，最高级嘅礼物，大家知唔知系乜嘢？最高級的禮物就是彼此欣賞，互相尊重。所以凡贏得人哋去尊重的人呢，必然是懂得去尊重他人的人。因為人和人去交往，不是單是兩個生命體之間的那種吸引，更重要的是兩個相似的靈魂是互相去塑造。如果缺少了尊重这个元素，人和人之间呢将不会有真正的友谊。况且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个生命都是应该得着尊重的。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就会在主的爱里面去被建立，以致我们成为一个爱神和爱人的人。能够尊重人，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耶稣教导这班门徒，在天国里面要人要好像小朋友一样的。所以呢，門徒就要怎樣做？門徒呢就要向著所有的小朋友去學習，不要看小他們。經文第六節是這樣說的，我先看過先，第六節 OK， 好了，我看一張。第六節是這樣說的，這使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這裡的跌倒就是指犯了罪，離棄真道。为什么主教导我们要去接待小孩子，就好像去接待耶稣那样呢？因为当时的犹太的群体呢，那些小孩子是没有地位的，是无依的，是需要靠着成人去照顾，不会好像现在我们的小朋友是那么珍贵，那么宝贵的。所以当时如果那些人他们不懂得去尊重生命，去轻视这班小朋友，就是怎樣失去了做見證，這樣就容易令到人會去跌倒。經文裡面的第十節，現在我給大家看那節經文，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小子裡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你留意這句聖經裡面告訴我們知道是一個什麼呢？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警告，要我們留心一些事情我們要去做的。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很容易犯了一些過錯，就很容易去看小其他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當我們真的有輕看人的時候，輕看的後果就是什麼？令到人家跌倒咯。绊倒的人就怎樣？有禍了。所以聖經裡面講到很嚴重的，他的手、腳、眼睛如果都令到你跌倒的時候，讓到你去睇小或者绊倒其他的人，不如冚了他，掉了他吧。這個呢，好聽下來好像一個很誇張的那個表達的手法，但其實背後的意思就是告訴我們知道一個很嚴重的警告。在神的眼中，当我们轻看生命，就是轻看神，藐视神。 尊重生命的主，就是尊重緊神所創造緊每一個生命，不論好壞、醜美、貧同埋富。唔接待呢度一個小子，就係唔接待上帝。其實神係點噶？神係派咗天使去看守着每一個生命。呢度所講嘅咩？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看常見我天父的面。點解？因為上帝就係好重視緊每一個生命。喺今日嘅教會裏邊，我哋會唔會忘記咗呢一個咁嚴？唔係嘅境界。我哋好多時候咧，我哋會重視緊咧，我哋有一啲信仰嗰種教條式嗰個信仰，我哋會去做好多咧繁瑣嘅事務。但好多時候，我哋會忽略咗咧做同埋我哋跟從嗰個背後嘅目的，而嗰班人生命嘅本身，我哋要好要小心。好少信徒好重視去建立緊接待生命的事工。如果一间教会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是几可悲的境况来的。我们怎样可以去跳出了这个困局，而不会不留心上帝的教导呢？当我们来到这个新堂，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们要怎样去建立上帝的国度，在这个地方神的殿能够彰显紧上帝佢自己的国度呢？咁我哋系咪有啲嘢系需要放低，唔应该带翻嚟喺而家呢个新嘅开始嘅时候？过往有咩嘅意识形态系会令到你绊倒人嘅咧？就系藉着今日我同大家讲呢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嘅第十八章，其实教导紧我哋一个尊重嘅生命，做一个尊重嘅生命。尊重自己，亦是尊重别人，其实是要我们做什么？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经文，是让到我们可以有方向去跟从的，去学习做一个怎样去尊重别人的人。我们一起去看看。第一个，第一个咧就系雅各书嘅第二章五至九节，唔好轻看人。我亲爱嘅弟兄啊，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常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请留意这一句，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為犯法的。哇，原來好嚴重喎！睇呢段經文嘅時候，你有冇諗過？真係有冇諗過？我哋如果按住外貌去待人嘅時候咧，犯罪嚟嘅喎。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接待啲咩人咧？接待緊哇，呢個係著得衫都好端莊，著得好啦，靚啲嘅人啦，有學識嘅人啦，有禮貌嘅人啦，我哋會好睇重緊呢一班人嘅意見啦。他的表現和他的出席，但是對於那些可能是污糟、樣子沒那麼漂亮、貧窮的人呢，大多數的人呢都會很自然地避開，有時候呢當看不到，不會接待或者輕視他們的出席，甚至很希望最好不要來，因為他很害怕影響到其他的人、其他的會眾。咁樣我哋教會有冇呢個現象？記得有一次喺我牧會嘅生命裏邊，真係有一個頭先我所講咁嘅形態嘅弟兄嚟咗教會。佢一嚟到嘅時候，成身好臭，佢啲皮屑咧就飛揚，咁你即係一行過佢啲皮膚咧就周圍飛噶啦，即係嗰啲皮屑周圍飛。 弟兄姊妹咧，其實都一見到嘅時候就避開咗，好少有人咧主動去接觸呢個弟兄嘅。直至到咧當值嘅教牧嚟到嘅時候咧，就照顧佢啦。對於嗰啲醜樣嘅、貧窮嘅、污糟嘅、冇學識嘅，能唔能夠喺教會繼續生存呢？呢個係值得我哋要去思考。其實主耶穌教導我哋乜嘢？主耶穌佢要教導我哋要去重視去接待啲咩人呢？岂唔係就要我哋去接待嗰啲貧窮同埋殘疾嘅咩？如果你請呢啲人食飯，你就有福啦。聖經話咩啊？聖經喺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嘅十四節，佢話俾我哋知道，因為佢哋唔能夠報答我哋，然而我哋在天上嘅神必親自報答。喂，原來上帝已經有呢種教導。呢個係第一，唔好輕看人。第二係要尊重唔同領袖嘅人。在羅馬書的第十四章三至四節，聖經是這樣說的，吃了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因為神已經收納他了。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我們要尊重不同領袖的人。其實聖經裡面這段經文裡面講出個背景，其實教會裡面常常都會有些什麼有論斷和批評的情況會出現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呢，是因為弟兄姊妹很容易總之會犯了這個小毛病的，就是呢將自己個人的領袖看到成為絕對性的原則。我再講一次，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將自己個人的領袖看成為絕對性的原則，因此凡是不合乎這種原則的就是不對的。我們在教會裡面，如果我們是做領袖的，更加要留心要小心。點解啊？因為呢段經文裏邊，保羅話咗俾我哋知道咧，佢講咗一個例子，就係有關嗰啲飲食嘅問題，做咗個例子。其實佢想點明緊咧，彼此尊重係好重要嘅。呢就係咁講。有人就話領袖啲咩都可以食嘅，但係有人就話啦，領袖咧，有人就話我領袖我淨係可以食嗰啲素菜嘅啫。但保羅嘅提醒就係話咩咧？就要彼此嘅互相去接納。重視彼此的領袖，因為神已經收納了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況且對方或站或是跌倒，只有他們的主，這個主是他們的主人，因為剛才他們是在罵他們的仆人嘛，所以就他們的主，他們的主人就會說他們了，他們要自己向上帝去負責。保羅強調我們一定要怎樣強調我們必能站住，因為保羅話出俾我哋知道，如果我哋喺上帝嘅話裏邊，我哋必能站住，因為主會令到我哋會站立得穩。無論你係喺邊一個領袖上邊，所以唔好論斷人。今日嘅教會，即係而家我哋喺香港嘅教會又好，喺世界性嘅教會入邊，其實而家都出現咗一句咩咧？多元而複雜，多元而複雜。很多事情實在是不能夠以是非黑白的態度來去判斷的，有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是前所未有的。我想大家在這兩年的經歷就很多了，很多事情都是很新鮮的。我們一定是要什麼呢？一定要去不知道怎樣去做的。主內的弟兄姊妹，我們總要去學習彼此的尊重，認定凡事自當有神作為最終的定斷，這個很重要。所有的事神是作最終的定斷，不是我們作一個審判者。如果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都從別人的需要去看的時候，肯定教會就不會成為一間講閒話的教會。 真誠的保護，就是教會的核心價值。這個是很重要的元素。第三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個，尊重別人的立場。在彼得前書的第二章的17節裡面，他這樣說，這裡說，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們會尊敬是什麼呢？我們總會去尊敬那些值得我們去欽佩的人，敬重的人，是不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這樣。但聖經都告訴我們知道什麼？也要敬重眾人。一說到眾人就很不容易，包括你的敵人，包括你不喜歡的人。要這樣做呢，最重要是什麼呢？首先就要學習去尊重別人的立場。真理和行事的原則是可以有絕對的啱和錯，是不是？真理就一定是絕對的，但是行事的方法呢，是沒有絕對的啱和錯。從某個角度去看一些啱的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裡面呢，這個是可能錯的。例如剛才這個保羅的例子，就是從食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呢，食祭偶像之物呢是可以的嘛，因為聖經說萬物都可以吃嘛。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不要拌倒人的立場去看的時候呢，食祭偶像的食物呢有時就是不可以，因為我要愛的弟兄，那我就不吃咯。不同的立場不是一定是敵對的，每種立場都有各自的利弊。從這個立場去看計算利和弊的多少，從另一個立場去看重視利和弊的輕重。就好像聖經裡面有例子很清楚的，保羅和巴拿巴的例子就是了。保羅呢，他就不願意帶巴拿巴跟他一起去傳道。如果大家想看回這個故事的時候呢，就看《使徒行傳》的第15章。因為他知道前面的路很艱難，所以他要求馬可他的同伴要絕對的同心和忠心。所以保羅所重視的就是福音的使命，他寧願會接受馬可可能會埋怨的，是不是？大家如果記得這個故事。但是巴拿巴怎麼看？巴拿巴他的立場就不同了，因為他重視的去輔助去幫助人，因此他就跟怎樣保羅和巴拿巴就要分道揚镳咯。巴拿巴一心一意呢，是要輔助馬可建立緊他的生命。其實保羅和巴拿巴兩個人的立場雖然不同，但是行事的手法都是不同，但是怎樣？但在神裏面呢，都是對的。那我們就要問一下自己，如果別人的方法和行事和自己不同的時候，我們有沒有這個胸襟去接納別人的方法？這個很重要，教會非常之重要。為什麼？因為教會是要從一個多元而看，從關係去看多元的合一性。彼此的建立，彼此的相愛，是不是我們教會的核心的價值？這個值得我們去反思。這個就是第三，尊重別人的立場。第四個，第四個呢，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忽略了。第四個呢，就是尊重人的感受，都是羅馬書，都是保羅所寫，第12章的第15節，要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現在這個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現在這個世界是對人失去了共鳴和感覺的世界。人的感情是在乎什麼呢？在乎是講求效率和增進的風氣之上的，就是說感情是下面， 效率和增勁上面。所以人會怎樣？人就會慢慢變得冷漠和麻木。人對地名譽、地位、才干、金錢的重視是的關注呢，遠遠大過尊重人的需要和感受。當你的弟兄姊妹或者你的家人跟你說，你跟我說感受都還可以的，但是當你是老闆的時候，你跟你的員工講下感受的時候，你不要跟我講感受，這個就完全不是那兩件事。所以世界會變得冷漠和麻木。保羅教導我們什麼？教導所有的信徒要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這個呢，其實是直接對緊我們弟兄姊妹在情感上面，我們生活了一直在這個生活習慣裡面的很大的挑戰來的。他勉勵我們要跟那些喜樂和有眼淚的人呢一起喜樂和有眼淚的時候呢，都是出於什麼？出於緊尊重的同情和和應。我這裡所說的同情和和應，即是說有共鳴。要尊重人的喜樂，其實是怎樣的？其實是要需要崇高的品格。不單止我對那個人是沒有嫉妒的心，而且當對方或者那個人是被人推崇和去讚的時候，我們的心仍然是可以喜樂的。我們要視對方那個成功成為自己的成功，那種喜樂是不是很難？其實是很難的，現在在我們現在這個世界裡面，因為我們都很多時候無論在辦公室在任何一個環境，一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就容易沒有了這種尊重感情的種回應。同樣要尊重人是哀哭的時候，這個是要呢深度的情感的。什麼是深度的情感？深度的情感就是進入人家的生命的實況的處境裡面，去體諒他們的苦情，接納他的眼淚，視他的悲傷為自己的痛苦。就是說我們代入了在人家的角色裡面，他所經歷的。我想大家現在看緬甸的情況，新聞來的定係心同感受。昔日我哋喺香港嘅情況，人哋睇到呢個新聞嘅時候，係咪都有同一個感覺？頂姊妹，我哋喺每一日嘅生活裏邊，好多時候都會意識，會唔會意識到我哋身邊人嘅感受呢？可能你隔離嘅弟兄姊妹經歷緊一啲好困難，不過佢個表面冇話咗俾你知道，其實我哋都唔知道。或者我好願意去話俾你知嘅時候，我係避開咗。我們會不會知道別人的痛苦，抑或我們是視而不見呢？耶穌是怎樣做的？耶穌就是以尊重的心去回應所有困苦的人，讓到我們能夠去體會別人的快樂和哀傷。這個尊重人的感受就要成為我們行事為人要做的操練。這個第四個，最後一個，最後一個亦是最重要的一個。第五個，尊重神勝於尊重人。在撒母耳記上的二章三十節，聖經說，因此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我曾說你和你父家必永遠行在我面前，現在我卻說決不容你們這樣行，因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我想跟弟兄姊妹講，尊重不等於認同，亦不等於放縱。有時候我們的長輩都有機會會做錯事的，但我們仍然要去尊重他們。可是尊重他們是尊重他們的生命，這個不是表示尊重或者是認同他們的錯處，亦不是表示我們放縱他們繼續行錯了而不會加以勸導。 因為出於尊重，所以不可嚴責老年人，只可以勸他如同父親。這個就是提摩太前書的教導咯。在這段聖經裡面是講什麼呢？這段聖經裡面是講什麼？我們知道第二章其實是講什麼呢？就是以利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他很尊重他兒子們的意願，給到他們有自由，讓到他們做他們喜歡做的事，當中沒有加到任何的攔阻和勸勉，以致他們的兒子做什麼？行了惡嘛，激動了神的怒氣，以致神施行刑罰。以利愛兒子，他們多過愛神，尊重兒子過於尊重神，以致生命的主就這樣說，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藐視神的後果是怎樣的？藐視神的後果是很痛苦的，因為神的刑罰是很嚴厲的。大家想再盡心去研讀的時候，請你們去看撒母耳記上的第四章17至25節，你就大概知道那個後果是怎樣。尊重神的人是會尊重緊神所創造的人，如果我們藐視一個小子，就是藐視神。但我們不可以過於尊重人而高過上帝，不尊重神。而且我們要在尊重神的前提之下去尊重人，明白那個道理嗎？以上帝、以耶穌為我們生命的主，以祂的教導要我們去怎樣做，這個才是最正確的方法。看回剛才那五個方向，哪五個方向啊？不要輕看人，尊重不同領受的人，尊重別人的立場，尊重人的感受，尊重神先於尊重人，就讓到我們去明白難不難做啊？難不難做？尊重是一種真摯情深的操練，我再講一次，尊重是一種真摯情深的操練。如果我們能夠去做到的時候，就能夠對人發出了愛和包容，讓人有發言、表達意見和選擇的機會，是不是？即使我們看到別人的過失，我們仍然是以勸勉的態度將他們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看待。教會我們看弟兄姊妹的時候，是不是更加要重視這一點？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我們的親人，我們的牧者就好像我們屬靈的父母，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兄弟姊妹，我們都會不想去衰的嘛。所以讓我們當他們是親人的時候呢，我們在做一件事很好的禮物的，就是什麼？是讓他們能夠建立自我的尊嚴。要這樣做是需要很大的意志的，是要依賴上帝所賜給我們的力量和愛心去實踐的，真的不容易。我相信大家都覺得是不容易，那怎麼做？求主憐憫，願上帝藉著祂的話語提醒我們，讓我們真的有這一份操練。當我們學懂了尊重神、尊重生命，我們就會好像剛才聖經裡面講的第14節所講的，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這裡的話給我們知道，這個教導是什麼？當我們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不會讓到任何一個小子跌倒，當小子不跌倒，就是說他不會失落福音，是不是？當我們去做傳福音的工作，來到新堂要去擴展上帝的國度的時候，我們都很希望更多人得著福音，對嗎？願意我們進入在新堂， 記住主耶穌在聖經裏面的教導，做一個尊重生命的人。這個尊重生命的人就是一個敬畏神的人。讓我們同心禱告。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的聲音，主你的話語的寶貴，讓我們的生命得著你的教導。你賜給我們有力量、有愛心去實踐上帝你的教導。主啊，求你教導我們不要輕看人，求你教導我們去尊重不同領袖的人，尊重別人的立場，尊重人的感受，更加最重要的，我們先尊重神的基礎之下去尊重人。讓我們去立志，當我們進入新堂，我們不會被世界的價值觀去影響帶到新堂裡面，而讓上帝你的話語成為我們的基石，成為教會得力的平台，以致我們能夠藉著你的話語將福音在這個地方裡面去傳開，榮耀主你的名。求上帝你給我們有這份能力，有這份意志去做一個尊重生命的人，做一個敬畏上帝的人。感謝你，禱告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